的是这种坚定和顽梗。坚定顽梗呢，在人来看哈，或甚至我们从圣经来看，有的时候是分不开了，或者说分不清楚的。到底这个叫做坚定还是这叫顽梗呢？我看历史上包括我们近代史啊，很多人的成功大概就是坚定。这么多人，别人都说不行了，不要了，不愿意了，但他就是排除万难，任何事情不能动摇他那个坚定的决心，他就做下去，结果就成功了，这坚定。但是我看我们近代史上还有中国历史上古今中外还有我们身边的人，失败有的时候也就是坚定，那个坚定是顽固到底，他一定要这样，一定到这样，到最后众叛亲离他还这样，所以就死于他的顽固。所以到底这个人是坚定，这是一个美德，还这个人是一个顽固，是一个丑恶错误的事，大概人间最多只能说成败论英雄了。他坚持到底，最后成功了啊！你看他就是有毅力，我们都不如他。或者我们他如果失败了，那我们当然就说，你看这个人不知应变，厕所里的石头，时代都已经这样，他还是这样，到最后就败得很惨。人间我想只能这样讲，我们都是成败论英雄的。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包括你的老板啊，你家里的人，各位，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权势的人，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小孩小 baby。 我也同样在捷运啊公共场合，你都可以看到人和人之间常常是两种意志力的斗争，妈妈的和 baby 的，或者是老公的或老婆的，或者很多了，或者我们说议会的和政府的，或者说老百姓的和厂商的，大家都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嘛。通常在公共场合，我看到那个坚定的或者顽固的到最后胜利的，大家多半都是小孩。我看父母都让步了，就是而且让败得非常惨，非常丢脸，在旁边人看的都好笑，但是呢也没办法，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起码在公共场合，我看很多父母都是被小孩勒索的。那么小孩知道他，我怎么死性子，怎么爸妈也不敢怎么样，然后回到家里头只是气。坚定顽固，我们当然会说择善要固执，就是对好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从善要如流，对好的东西我们要顺势而改。但是什么是善呢？就我们通常就是啊，我们喜欢的就是善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因此我们也动来动去。事实上我要讲的并不是说我们的个性一定要非常的有恒心有毅力，或者是用不好的字讲，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顽固冥顽不化啊，那个花岗岩的脑袋。因为这些事我觉得，我再一次说，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区分的。当我们在看圣经，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人物或教会历史上的一些榜样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很就是不大知道，我如果我们看到只是说这个人品格上意志上很坚定，或者这个人品格上意志上很知道应变时代，这些起码我再一次说，我不会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在什么励志格言那个名人传记你都会看得到，我们在道德教训很多。我是觉得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讲的不是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听得到。这些东西事实上对我们有没有用，我觉得大有问题。我看了一大堆这些伟人他如何如何，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小老师也教，我们也看，我们也励志，我们有几个人是伟人？没有嘛，我们都还是，对不起了，我觉得我们都还是小人物嘛，我们就是没有那些人的聪明智慧，也没有那些人的顽固或者善应变。如果我们要什么学习追寻这些伟人，到最后我们一个都不是，甚至连伟人我都不觉得我们学得来，因为我们实在不是伟人。就连我们自己如果要看这些励志的这些书啊，让我们的性情能够改变一下， 我觉得也是枉然。你看看街上多少这些书 ，IQ 啊 ，EQ 啊，怎么样让我们的 Q 更多啊？但扑克牌里只有四个 Q， 你能有多少 Q 嘛？就是你就是看了那么多，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些好的地方我们很难培养起来，坏的地方也很难改得掉。啊，感谢主，我们有上帝。基督徒总是始终要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有上帝，我们因为有神，我们这个样子的人能够改多少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能够因着重生，因着信主，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因着上帝无比的恩惠和慈爱，也包括一件事情，这是我希望这个团体你们能够有的，就是教会的生活。我们有教会的生活，让我们彼此的扶持，让我们能变多少不知道，但我们能够越有主的样式在我们里面成型。今天跟各位提这个尼西米这个人。尼西米就是他非常坚定，但他不是不知道变通。不过我也不愿意讲太多哈，他在哪些事上坚定什么，各位我已经讲过这些事情，我们很难说的。好，我就举一个现在最新的例子吧，这些我都不希望是介入到政治哈，就是核能电厂。哇，现在大家在讲核能电厂，即使最支持核能电厂，因为日本的事我们也说，哎，我们要有所变动，我们不能顽固的继续要这样了。那好，我想是这样吧，就起码就我这个外行人来看看，哇，这核能电厂是恐怕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要考虑停用或停建或什么。但是各位，这个世界是一直不断的变的，如果说明天阿拉伯国家或什么地方打仗了，或者说又发生一个什么地震了，然后阿拉伯国家油一个都没有了，都没油了，那恐怕那时候大家说我们要建核能电厂，因为我们要怎么办呢？没有油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砍树林吗？不行。我们建水坝吗？也不行。环保人说这些都不行。我们建风力发电吗？不够。我的意思不是要支持核能电厂，也不是要反对核能电厂，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稍微改一下，世界局势是这样子。像我父亲也是啊，我父亲是应该算是非常蓝色的哈。那我母亲呢，康妈妈你们都知道，我母亲呢是也是算蓝的，但是她比我父亲是就是不会那么容易生气。我父亲到晚年的时候是天天在生气，我妈就说你不要，这时代在变了，你也要变一变了哈。然后跟她讲很多。结果我父亲，我是感谢主早点接他走，要不然看今天我看他是，哎呦，那他受不了哈。我再一次说，我不是在支持核能电厂，我反对，或者说我们要善于应变，或者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你看我们反攻大陆，今天我们也不坚持反攻大陆，也很对嘛，好像很对嘛。有一天如果大陆很可恶，我们又很强大，我们也重新提起来，也可能的。人间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甚至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在包括看尼西米记的时候，不要有个印象，就是他坚持做建城墙，我们就坚持建城墙。那么他坚持要那个在尼西米记最后讲到那些，你要把那个不信跟不信主人结婚的那些人，你要把你的不信主的家人通通赶出去。尼西米打他们，我们也不是这样讲。就是如果你看到只是这些表象，然后以为我们要这样坚持，这就不当了。有的时候听到，我们常常会听到这种情形，牧师，譬如说牧师很希望建堂，也许他就会找一些经文说我们要建堂，要排除万难建堂。也许有人很喜欢宣教，我们就会找一些经文说我们一定要宣教，再不宣教就怎么样怎么样。也许在这个教会我们很喜欢唱诗歌，哎呀，我们一定要维持我们的诗歌啊，要不然就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传统，有一些喜好都是好的，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不希望任何一篇讲到，包括在讲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哦，我们要坚持去做那个城墙，我们要坚持做什么，外表在做什么，这实在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要坚持的始终只有一点，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 肯定，我们对上帝权柄的顺服和赞美，我们要越来越坚持。我觉得尼希米要表达的也是这个。尼希米前面呢，他如何从一个酒镇国王眼前的红人，然后排除万难，很坚定的回耶路撒冷来修城墙，他如何一个人在测量各样的事上胸有成竹，然后来做这件事，然后他如何在当地的地方势力，强大的地方势力在讥笑他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叫参巴拉，一个是多比亚，一个叫基善啊，这都是在当地的一些那些很强大的势力讥笑他，打击他的士气，尼希米不动摇。这个我们不去多讲，我们甚至不去讲那个在第三章第四章都有讲，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碰到的内在的艰难，就是在建城墙里面那些犹大的首领，他趁着艰难的时候，就跟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有些人叫发国难财，就跟现在中国大陆有人发那个盐的财，就是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你特别在这个时候利用人家的需要来发财，这我们是很不喜欢的。犹大人内部有这样的情形，尼希米也用他更坚定的态度克服了。在坚定的时候，他也不是玩梗而已，他会想战略，他会想怎么做，他会以身作则，他会勉励劝勉。仇敌魔鬼对我们在这世上的攻击，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对上帝信靠的心总是会动摇，而且常常会有很多的动摇，或者不同方式的动摇。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坚定。在他们的工作，他们修城墙越修越好的时候，刚开始人家是反对啊，讥笑啊，否定啊，要打击你的士气啊，用讥笑的方式。当尼希米他们越建越好的时候，他们就用好意的恐吓方式。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哈，第一节，参巴拉，对不起，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现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好，哎呦，各位，这一段哈，我们就真的还很难判断。当我们说个性的坚持或者对事物的判断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我们要怎么做，因为这很难说的。就我们单单来讲这件事情啊，城墙修得顺利，敌人是要破坏这件事，敌人破坏曾经用各样其他的包括讥笑和恐吓，现在是变成朋友一样，哎，你现在有些传言对你很不好，我们好意的要帮助你，就是他不是在讥笑了，他不是在讽刺了，他说我要帮助你。谣言止于智者，但我也觉得谣言始于聪明者，聪明人才会做一个让你恐惧的谣言嘛。这谣言是什么？是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你有危险。哎，这什么意思？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你有危险。你把这个城修得很好，你很得民心。我们在前面就是第五章可以看到，尼希米自己的俸禄都不拿，把这个俸禄的钱拿来帮助百姓中穷苦的人，这都很好啊。哦，你很有声望哦，但这对你很危险。 我们当中，如果你喜欢看历史，你就知道，哎呦，我懂你要讲什么了。各位，我不再讲，你如果马上想到你的工作环境，马上想到你的老板，马上想到近代史、现代史、政治中间的人物啊，那你想得很好。但是我不是要讽刺，我也不是要说什么，我只在说，可能我们不太了解，当你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对你会有的危险。可是可能在你现在的公司里，或者你看历史上，尤其是武将，如果你打仗打得很好，如果你很得你的兵的兵心军心，如果你很得你是军人，你很得你是领导的军人，你是很高的官位的军人，你很得当地的民心的话，你惨了。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岳飞是最有名的例子，功高震主。我以前看不懂，后来盐吃多了一点哈，不是核能电厂，盐吃多饭吃多就是见识稍微多一点了。哦，原来你最大的危险不一定是匈奴，你最大的危险不一定是敌人，你最大的危险甚至不一定是你嫉妒的同事和长官，有时候你最大的危险真是太上皇是皇帝，皇帝听到。这，哎呦，这真的包括那么英明的，也许就是他这么英明，汉高祖嘛，这都是这些人都有个特点，就是杀功臣。那逃命之道，包括萧何那么聪明的人，逃命之道就是他要做出他很多贪污的现象，让老百姓很讨厌萧家。哦，汉高祖刘邦一看，嗯，没问题了。哎呦，这些啊，我们以前看历史的时候，想忠孝节义的时候，都不知道还有这种事。然后大一点，哦，是有这样的事。尼西米还不做得好，尼西米做得很好。尼西米在波斯宫廷，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这些事。就是有的时候是皇帝，单一礼书里面，在大力乌王的时候就是同事。这些可能我们中间都经历过，不管你在军队在民间是做高官或做普通的，不管是功高震主或者是你功高引起嫉妒，我们先不要说我们做的不好哈，起码我知道我大概不会有什么人嫉妒的，因为就是你看我在学校里面很少拿，有人说我从来没考过第二名，我也说我从来没考过第二名，他没考过第二名是他都是第一名，我没考过第二名我都是最后一名，就是这比较不会有人嫉妒。但是听过这些事，不管在哪一方面很多，尼西米就是知道这些事。各位，尼西米是调酒的，尼西米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所以他就知道这些事。哎呦，这敌人就是用讽刺的、用讥笑的打击士气没用，就用关心的。而这关心是，我想尼西米看到过很多很多。在我看这解经书的时候，有人说哈，尼西米支持尼西米建殿的，建城墙的亚达薛西王，跟以斯拉记里面的亚达薛西王不是一个，因为以斯拉记亚达薛西王是下令禁止以色列工作的，而这里是这尼西米记是支持的。我想这些解经家，我不知道对不对，但起码就常识来讲，他们的理由是错的。他们说怎么会一个亚达薛西王这么支持？一个亚达薛西王这么反对，哦，各位，你看看历史，君王翻脸跟翻书一样。各位，你再想想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你再想想你的老板是不是这样？很喜欢的人，因为什么事，有一天我们很讨厌。我们只是不是掌杀生大权，所以很讨厌就很讨厌嘛。我们跟我们很好的朋友文景之交，或者一起长，因为一件事翻脸了很多啊。中国历史上，包括你看看传记文学，近代史上，这个天子眼前的红人过一下失宠了，不但失宠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抄家的多得很呢。所以亚达薛西王变脸是很容易的，是很可能的。所以这些人对尼西米警告说：“你做得好，声望高，所以你危险。”哇，我觉得这攻击 很奏效，很能奏效。尤其我不是那种坚定的人，我这个人是因为实在是太差劲了，所以我看诈骗集团也不找我，因为没有钱好骗，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我实在太容易被动摇了，我的心是很不坚定的，就是我没有那种大将之风，我没有那种稳定，我没有那种能力，我觉得我是很孬种、很窝囊的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当这种情形紧张危机的时候，让人家说哎，情形真的很不妙了。我能体会到，起码我会知道，我会很害怕。他们一天四次打发人跟你心里讲，现在很危险了，你一定要来跟我们谈一谈。各位，重点也不在跟人家谈不谈，我总是说你不要注意到那形式，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谈，有的时候也许不应该谈，但你心里知道现在去谈是错误的，现在不能去谈，他们只是要借一些东西来叫我害怕。四次打发，第五次是拿着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封，内容都让您心里看到，就是说流传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声望很高，犹太人这么喜欢你，打算拥护你做王了，这个事会传到王耳中。各位，这就真是要命了，这种事是最要命的。如果你再一次对中国历史、中外历史有点了解，你那个功高震主是最要命的事情。那当然也很困难，就在这里啊。当然，中国历史这些忠臣呢、啊，我不是说忠臣一定都被杀掉，皇帝一定都不好，这倒也不是我的意思。他们也都需要有个本领，知道怎么样来应变。对啊，四次，一天四次说我们来谈一谈。四次尼西米拒绝，第五次来，你知道我想到什么？我想到岳飞受到的十二道金牌，那个受得了吗？回来，哎，这是皇帝，皇帝的十二道金牌，一道加一道。我们现在跟岳飞的时代不一样，我们大家很难想象当时人对皇帝的忠心。所以一道就够了，一道就应该走了，两道、三道、四道，我也不知道那时候部下，好像历史上也有人说岳飞是个军阀，也有人说不是，好像有人说，也许也有人说啊，我们皇帝这么窝囊，根本打不了金人，我们自己造反，我们做皇帝，保护国家，打败敌人吧。这些事情我都不要说谁对谁错，这些事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在说，一道加一道人的话会叫我们动摇。对，我们平常也是一样，人家天天叫你买股票，你也会动摇；人家天天叫你吃点，你也会动摇；人家天天跟你说吃蛋黄不好，我们也就不吃蛋黄了。就是人讲的话，众口铄金是有这个危险的。我还是说，我并不说我们要动摇或不动摇，要改变或不改变，或者我们做法要怎样，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因为我并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我知道一件事，你对上帝的信心要坚定，你对上帝的敬畏要更坚定，你对上帝的权柄、对上帝的爱要更坚定，别的东西都不可靠，我们自己也不可靠，我们判断会错的。但上帝让我们在千军万马中间，在大水泛滥中间，我们能够稳定得住。我再一次说，不，这不是讲人的品质，有些人有这些品质，我们有些人没有，我没有，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上帝，上帝能帮助像我这样弱小的人。尼西米听到，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坚定。我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敬畏上帝，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坚定，什么时候该怎么应变，什么时候该改一改，退一退，进一退，进一进，转一关，什么时候该继续坚持，什么时候该按兵不动，这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平常也学习了，但最重要的是，只有认定一个永不改变的上帝，只有对他越来越坚定，我们才会在那个一切都在摇晃当中 特别像地震一样摇晃当中，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知道有上帝。所以这些恐吓，你心里能够很清楚知道你这是骗的。各位，我们现在这都知道诈骗集团，我们也知道候选人竞选者会骗我们，我们也知道魔鬼会骗我们，但如果我们心对上帝不坚定，我们就总容易上当。我们上当不一定上诈骗集团当，我们上当可能上政客的当，我们上当可能上很多了，错误的投资，错误的交友，错误的婚外情啊，这些都有。就魔鬼是很聪明的，会借着我们最弱的那一环，而且非常合理的借着那一环攻进去。那我们如果心不是在神上面的话，我们心在钱，我们心在权力，我们心在名位，我们心在功名利禄，那么我记得我以前心呢常常在那个篮球上面，一听到有什么好的篮球我就会动心了。我看现在很多姐妹心在皱纹上，一听哎这个新的保养品能够减少的，哎我忙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要听一听，然后很容易他就可以把10块钱的东西100块卖给你，而且他是很爱你的，你以为他是很爱你的。尼西米说，尼西米知道这都没有，这个判断智慧的判断来自对上帝的信靠。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这祷告是尼西米常有的，从他听到坏消息他站立不住，那是第一章，他听到那坏消息沉重的要站不住坐下来开始祷告，到他在亚达薛西王很严厉的问他的时候，他能很智慧的回答，到他看到犹太人中间的一些困难，他靠着上帝坚持下去，到现在，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这样的口气。他们要使我们惧怕，尼西米讲这话跟上帝讲这话，我很感谢主，我认为他就在诚实的说，主我是惧怕，但求你让我坚定。圣经里面包括那个小孩被鬼附的那个小孩，他爸爸说的一句话我都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对我是很适用的。那个爸爸，耶稣说你要有信心，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小孩的父亲马上哭起来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哎呀，这对我很能共鸣，我不是不信，但我信心很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人是英雄，各位，如果你是英雄，也请你记住，再伟大的英雄，我们的承受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如果我们继续承受下去，也许不是英雄，那是顽固了。求你坚固我手的弓，求你坚固我的手。第十节呢，后面也是一段很刺激的，像小说一样的事啊。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我不知道尼西米为什么要去他那里，我不知道尼西米为什么不去参巴拉和基善那里，而要去他这个地方。那有人说，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先知要做的事情，这个人跟以色列更熟悉，所以他一定要去处理。我不知道，我也不太在意这些是什么原因。不同的情形，不同的人，也许有的该去，有的不该去。而尼西米这次去，却吃了闭门羹，他不出来。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这里你再次看到是一个恐怖政策。哎，你看那个中国人抢那个盐，你觉得好笑，但是如果我们是长期在一种恐怖的情形下，真的我们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的。尼西米压力很多，各位，我们生活，我们每个人生活压力都有，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承受不起的一些东西。事实上我觉得天天都有，所以我们更要去依靠上帝。他去了，那个人增加一个恐怖现象，我们在这里不能谈，我不能见你。我猜他的意思可能是，他们现在有人要暗杀你，我出来在这个地方跟你谈，我自己都会死，我不要出来。我觉得他在制造那恐怖的气氛。然后他说的真好听啊，我们到圣殿里，圣殿里尼西米应该是不能去的，圣殿里面只有祭司才能去，尼西米不是，但是圣殿院子那里有祭坛，祭坛在你祭坛那里，麻雀找着爆雏之窝。神的祭坛是一个保命的地方，如果你是无辜被追杀的人，你跑到祭坛那里手抓着祭坛，你可以保命。这个传统到西方一直都有，像钟楼怪人那个电影里，就是圣坛这个地方军队不能进来都有。他用这么好的一个传统来警告尼西米，说很危险。我想到一个事情，我们到圣殿见面，重点也不在圣殿不圣殿，重点在他是要叫他害怕。第十四节最后一句话，要叫我惧怕。那至于其他前面讲的那些攻击啊，那些毁谤啊，是什么，我们实在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反正这些人现在姿态是，我们是很爱你的，现在这些话对你不好，我们先商量一下怎么样。他们想要怎么样，在妨碍尼西米做工的原则，我可以想得到一点，你现在功劳太伟大了，那就不要建城墙。哎呀，我们也不敢说不要这样建，你有这么好的意向就建吧，不过慢一点缓一点。那么我猜他们也是希望在慢一点缓一点的时候继续攻心为上，让尼西米不敢继续做下去。我也再次说，我们生活中有些事可能需要慢一点或快一点缓一点，那个不是我要讲的，我讲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要更坚定更坚持。哎，好难哦，有时候生活，我就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能撑下去撑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工作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把我们现在这个很重的担子做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中国人讲的任重道远，我向来觉得任重不太稀奇，再重的东西牙根咬紧一扛也扛起来，我觉得道远很难。再轻的东西，你要说你要扛着这个轻的东西走50年，我觉得难，可能两个都难吧。这个店这个城墙什么时候修好，一直有危机，外部的内部的。我们感谢主，叫我们非常吃惊的在第六章十五节居然52天就修好了。各位，这也是我们生活中其实不多有的一些惊喜，但是我想你也是有的。如果我们专心做一件事情，你不要一直在那里看表，你专心做一件事情，哎，怎么一下也就过去了，也就做完了，也就做好了，52天做好了，后面是仇敌愁眉不展了，做好了，太好的事情了，居然就这样成就了。哎呀，我不知道这次那个核能日本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时间仔细去看，我也觉得这些传来传去的消息不一定都很可靠，但是我也很吃惊。哎，我在前几天我在最紧张的时候，我是很担心，我也是很忧伤了，你可以说了，就是总是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嘛。我有差不多一个钟头看一次 NHK 的那个网上新闻，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很担心。看起来好像过去24个小时看起来好像状况是比较好了，看起来，我只能说看起来比较好了。 哎呀，我也在想到那些人像敢死队一样去，我也不知道以后，我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发展，以后这里有没有一些人会很快就得血癌死掉，或者怎么样就死掉，然后我们会记什么样的，建什么样的纪念碑，然后写什么样感动的文章，我都不晓得。但是我承认我是很吃惊，我曾经很悲观过，哎呀，你看继续在爆炸，继续在辐射往上，那么越来越高，但越来越没有人去，越来越没有人去，就越来越危险，怎么办？我再说我不太知道详情，但看起来有些人去了，结果也就温度就降下来了。那工作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对，可能有人死了，可能会有人受伤，但是居然也就哎就这样子，好像看起来也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难嘛，就是把水灌进去好。我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早一点没有做？不过这我不知道详情，我在这里只是在讲五十二天看起来不可能任务做完了。我们认定上帝五十二年五十二个世代我们都做下去，我们认定上帝要转弯要躲避要逃都没有关系，但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认定上帝，我们的转弯不是善变，我们的转弯是我们灵活。我们认定上帝，我们的坚持不是顽固，我们的坚持是择善固执。但不认定上帝，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产生就顽固。那在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九章这些利未人在那里颂赞上帝，颂赞上帝的同时也在那里讲到重新会思想，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麻烦，为什么我们今天碰到这么多的痛苦。第就先讲到上帝的坚定，上帝把这个地方给了亚伯拉罕，那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然后从第九节他讲第二次的奇妙的作为，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从红海拯救出来。从埃及从红海拯救出来以后，继续讲到云柱火柱西乃山，继续讲到给他们天上的粮食，给他们磐石出水，让他们能够进去。好，到第十六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你就看到什么叫做顽固了。顽固就是坚持自己的路。什么叫做坚定？坚定就是对上帝的持守，一个是自我，一个是上帝。第十六节，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妄，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仅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这在旷野里不断发生这个事情。这我看我们小的时候看哈，那个时候连续剧里面有一个不是连续剧，电视每一个礼拜有一个电影，我记得还是星期天晚上吧，《篷车英雄传》啊，那个美国人他们如何那个加入篷车队往西边去，那当然是一个电视剧了。那历史上这一段我也不是了解的太多，我是看过一些，那些情形跟摩西的情形一样，我们要不要往西边去，我们要不要过去，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家园，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一切稳定的住在这里算是不错的，我们通通都丢弃了，或者都打包了，然后我们走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或者听说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地可以给你发展，你要不要去？各位，你问我，起码我现在六十岁，我绝不去。我十六岁的时候会不会去？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并不是太遥远哎，各位，我们今天还会碰到类似的情形，我去不同地方讲到也会碰到情形。 哎呀，移民到纽西兰，到加拿大，到澳洲，有人去那里10年20年，又什么回流了，又回台湾了，还是台湾好。我现在觉得台湾是很好。那么有些人到不同的地方又回流了，有时候又去了，我都不觉得。我再一次说，我们很难说，我们不要用成败论英雄。当然在人间你非算一算，对不对？在那个在美国人往西部去的时候，我看到有这情形，那个沙漠太可怕的时候，就一定有人就想回去了。当印第安人太可怕的时候，一定有人想回去。有人就是到了目的地也有人死，有人在目的地中间也会死。他们如果去，是不是应该去？是不是留在原来地方开垦也很好？我不知道。当然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美国最后达到了西海岸，就是这种精神。我不知道对不对，但就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没有这种精神，不过那种精神跟美国人有一点不一样。美国人就是要去有一块自己的很大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尤其在清朝的时候，那些福建广东的人到南洋去，那是要活命啊。就跟现在我都不懂为什么中国每次到春节的时候那么多人要回家乡，怎么上几亿人要回去，怎么都跑到上海来啊？因为家乡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要有一个更大的野心。这些都有它的优缺点，我只是说一下。我现在说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回去对不对？如果就我们一般来讲，根本一开始就不出去不一定错，去了碰到困难就回来也不一定错。各位，你今天移民到其他地方，你回来了，这不一定错。但是当去那个地方是表示对上帝信靠的时候，那我们怎么也要去。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我会给你这个地方，当上帝把我们从红海从埃及救出来，当上帝用云柱火柱马拿喂养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这么善良这么美好，给我们恩典这么丰富，我们就去。是我们会碰到困难，有的时候水没得水喝，有的时候东西不好吃，有的时候走的实在很累耶。人间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人间的一切持守有持守的好，改变也不一定就不好。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坚持，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其实在第九章里面讲到最坚持最坚定稳定不变的就是上帝的爱。上帝对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对摩西所带领的这群悖逆的人，虽然大大惹动上帝的怒气，19节，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人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人照亮他们当行的路。我愿这个话都在我们生活中，黑夜白日上帝照明我们当行的路。各位，在黑暗里迷路是很恐怖的，你没有方向，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前途没有方向，那是很可怜的。甚至相对的没有方向，相对有一点方向都比那个没有方向要好。我不知道到哪去，我活着在干嘛？上帝一直不丢弃我们，虽然我们常常丢弃他，他光照我们。20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上帝在带领我们，是40年的旷野艰难，但是也是上帝的恩典。我对我自己，我对万事万物越来越没有把握，但我对上帝越来越有把握。我觉得这就叫我活得很踏实，越来越踏实。我 没有说我不会得神经病、得忧郁症、得什么这个病那个病，那都有可能的。但是，哎呀，上帝实在是越经历他，越相信他，越觉得他可靠。可是当人对上帝没有信心的时候，在埃及没有信心，在红海边没有信心，在旷野没有信心，到了流难隐秘之地也没有信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如果会被这些东西变动的话，我们就不是真的有信心。变动是有可能的，但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变动使我们更坚固的依靠上帝。他们到了迦南地，好啊，非常好。第二十五节，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哇，这段话真像我们台湾的状况。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没什么水井啊、葡萄园、橄榄园的，但你想想看，你那些美好的东西。哦，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巷子，这个新生南路就是老爷饭店那个巷子，就紫藤庐啊，现在是在那边，我们在那巷子，那巷子我看二十户人家吧，有两部轿车，那时候也没大概也没什么车房，就停在门口。哇，两部，二十户家里面有两家人里面有轿车。然后我再看看前后的巷子，还有很多根本就是没有的嘛，不要说一个巷子两部车了，十个巷子也没有两部车。各位，您家里有几部？最少一部吧。我们今天很富裕，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家高中的时候家里有电视，大学的时候家里有电话。现在电话你跟年轻人讲，他还不懂什么叫电话了，他只知道手机了，哎 ，iPhone 啊。我有一次到加拿大去，在朋友家，他们家很节省，他们家还有那个拨的那个电话。他说：“哦，那个年轻人团契到我们家，他有事打电话给家里，你就用桌上电话，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拨电话。”各位，我们今天有的太多了。打电话，我也记得我小的时候去淡水一次，那个是参加淡水哦，就是现在的淡江中学参加夏令会，我爸要打电到了打电话回家，我还要跑到淡水他们的学他们的办公室找他们老师，老师还没有，要找校子，要找主任，主任说这个电话可以打到台北，长途电话。哦，打好难哦，跟我爸讲一句话哦，那个还要。我爸在师范大学在数学系教书，而且就是还要系主任去找我爸爸啊，有一个电话。各位，神给我们很丰富，当然那个身体肥胖也是我们很遗憾的事。哎呀，也是现在的问题，都不是营养太坏，是营养太好了，总是这个也多那个也高，怎么都没有那个太低的指数嘞哈。神给我们的很好，神给以色列很好，但我们对上帝不坚定啊！我们坚定的不坚定信他，我们顽固的不要信他。所以以色列在这个丰富的地方，跟在旷野、在红海边、在埃及一样，离弃上帝，以至于上帝的愤怒向他们发作。哦，但是他们在艰难中。二十七节，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又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妄，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就他们有一种 pattern， 有一个模式，就是坚持不听，坚持不听到太苦的时候寻求上帝一下，但是 问题一解决又坚持不听了，硬着景象，真是非常像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继续有怜悯恩待，多年的宽容，在极大的惩罚中还是把他们再带回来。尼希米的祷告很好哦，或者说在这一段里面利未人所带的祷告非常好，讲到上帝的坚定，讲到我们应该对他的坚定，我对他信靠的坚定，可是我们对他信靠不坚定，像水一样流来流去，我们对自我的体恤我们却是非常坚定，以致我们碰到这么多的苦难。所以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要求神让我们坚定下来。尼希米就勉励，或者是利未，勉励利未人，也勉励大家，跟上帝立约，跟上帝说，我们一定要专心的跟随上帝，我们专心。人间总是会有变化，城墙在诸多的艰难中，因为一个人坚持坚固修成了。回溯到以前我们的不幸的那个顽梗，现在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可是我们看到第十三章，就我们马上就结束了，你看到以色列的顽梗还是很强烈。十三章第四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这个多比亚是以色列人敌人，但他居然结亲，然后在圣殿里给他一个放地方的东西，那个地方放东西的地方。第七节，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是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房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不仅是看到人又得罪上帝，他很愤怒的来决定这个事情，这一件事情，尼希米把这些东西丢出去，让我们想到耶稣洁净圣殿的事。圣殿的洁净是小事，我们家厕所扫干净也不是难事，难的是我们心灵的洁净。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容易的是我们心灵的洁净，因为心灵的洁净不必起清洁工，心灵的洁净也不是什么我们进食啊或者什么，心灵的洁净归向上帝，求圣灵来我们里面工作。他也知道一个人很坚定的依靠上帝，就跟尼希米前面所讲的一样，他会照顾到百姓，他不只是责备那些强大的恶势力，他也会照顾到百姓，然后他也会斥责官长要人家照顾这些被忽略的利未人。在十三章的第十二节，十一节，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照顾这些人。照顾这些人，尼希米真是勇敢，但我们也还是说，勇敢坚持是来自上帝。十四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礼节所行的善。在整个尼希米节最后一节，也是他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多坚定，甚至不是我们自己对上帝能多坚定，是上帝的恩典。这恩典叫我们在坚定也好，不坚定也好，动摇也好，不动摇也好，当中我们继续仰望上帝，求主帮助。动摇是一定会有的，不坚定一定会有的，顽梗悖逆也一定会有的，只有上帝永远的慈爱、信实、正直、权柄，那个不会变，我们信靠这个，我们在世上就生活得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孩子不敢用尼希米的祷告说，求你纪念我，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我只能求你纪念我，是 被你的儿子赎回的，虽然这个器皿非常的软弱，求你纪念，因着你自己的荣耀的名，求你纪念。我们的祷告是像摩西一样，我们不是像但以理一样，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我们不因为自己的意向你求，我们因着你的信实向你求，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坚定的过信靠你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恶各样动乱多端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有那个稳妥，我们能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惠。我们同样也求主恩待其他那些不管是环境，不管是灾难使他们艰难的人，求主恩待。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